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因为今天的话呢是春节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那我们在早上直播的时候呢，其实跟大家讲了第一个交易日，不管如何，即便说指数是跌的，最终个股的中位数呢一定是涨的。那实际情况下呢，到最后呢个股中位数是正的 1.2%，涨了 1.2% 左右，那么各大宽基呢基本上都是涨的，其中呢只有科创50和科创100是出现了一个比较，科创100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调，科创50呢跌的也不是很多啊。所以说如果说均衡持仓的情况下，而且并且说你手里没有什么恒生科技的情况下，理论上今天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你不管你买大票啊小票啊，陆陆续续啊都有点，多多少少都有点涨，所以说这个开门红啊问题并不是很大啊。但是的话呢它也有缺陷，缺陷在哪里呢？主要是这个开盘，就开盘开的比较高，因为当时一开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 1% 了。其实我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最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 A 股的特征是不大能够高开，如果说开的比较高，那就容易兑现。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么多年以来的脾气，所以 A 股呢是不怕低开，它是怕高开。所以像今天这么一个高开呢，就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调，甚至一度整个让市场的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风格出现了极大的一个变化，都是由这个高开带来的。这高开呢确确实实啊，理论上是不是特别好，可能说呢大家就是去抢，本来觉得说春节行情来了对吧，胜率最高的这个20天时间到了，那怎么样子都要去做一做呀。好，那就有很多的资金啊就在这个集合竞价的时候就开始啊，开始往这个里面冲啊，所以说这个导致说就开的比较高。因为说实话的话，因为在昨天晚间我们可以看到，像道指啊或者说纳指啊，其实都出现了不小的一个跌幅。然后并且说呢，在今天早上开出来的这个港股啊，其实开出来也是跌的。所以说理论上呢，给个低开，低开的不多啊，这种反而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低开了以后呢，它比较容易带来这个资金和情绪，因为便宜嘛对吧，又在往上涨，哎你看趁便宜的时候赶紧买啊，这个时候如果这样涨上去然后再横盘的话呢，它整体的量能呢就会比现在这个状态好很多。因为现在先走出来一个高开低走，一旦低走以后呢，一些前期在年前埋伏的一些资金，他们会去把这个年前的一些就是大家觉得非常火热的一个方向给兑现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可以看到板块地图啊，看到整个 TMT 里面，就是在假期之内，其实大家聊的最多的就是 AI， 确实出现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像这个字节跳动的这个 CDNS， 大家可以做一个自己的数字分身，然后数字分身还能去做一些视频，自己可以生成一些视频，你会发现它第一个很好玩，第二个的话呢，普通人也能够去上手去做这些东西。同时的话呢，它也在年前也炒作过一段，就比如说利好一些 AI 漫剧啊对吧，或者说有一些只要你有文本，对，那如果说你的算力是足够的情况下，你有足够多的钱，那你自己可以把一本这个网文小说自己可以把它生成出来，问题其实也是不大的啊，所以是一个人基本上也就能干这个事情了。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使得说年前这一个板块就是 TMT 的下半区就涨得比较好。那么到年终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各种红包大战， AI 红包大战各方面这个热度是比较高的。注意要 A 股的话，大部分时候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热度，热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如果说你去看港股呢，他会去看现实，就现实我会告诉大家，现在和以前是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话，你去看，你看元宝发了这么多的红包，到最后换了多少的日活呢？不多，对吧？很多人进去就是生成一个图片就结束，领了这么几块钱结束了，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即便说他之后继续再点了，再去看看或者再去使用这个元宝，那依旧说它是停留在非常浅层的，就因为它不是深层次的高质量用户。那比如说像豆包或者说像千问，请你喝奶茶也是一样，所以说他们到最后呢就带来的这个客户啊，他在使用他的这个 AI 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对他们的一个算力的一个消耗，所以对他们来说是要花钱的，就他其实相当于花钱请你吃饭，不停的请你吃饭。这一点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外卖大战其实是基本上是如出一辙的，这个也是港股为什么走的比较弱的一个原因之一啊，不是绝对的，是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点。就是你看外卖大战他每天给你补贴嘛，你现在用 AI 花钱吗？因为我不花钱，对，那不就相当于是他每天在给你补贴吗？他如果说用户群越大， 他只要不收费，那他就对于他来说损失其实是越大。这个和当年的这个互联网企业跑马圈地是很不一样的。互联网企业跑马圈地到一定程度，它会自发的人群会自然会用的也会越来越多，而且它的一个算力消耗其实是非常小的，特别是社交软件，大部分就是文字类的互相的互发，其实非常的，它对于这个算力消耗是很小的。然后包括就算是视频网站类的，像 B 站啊或者爱奇艺啊或者什么啊，他们其实有这个 P2P 技术啊，就是其实你在看视频的同时啊，它有一部分你也上传了，上传过去了，你一部分的这个网络的带宽也给别人在用啊，所以类似这种技术，所以说使得说他们整体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但是这个 AI 呢就不一样，它整体你没办法，你必须要说因为它是它的整个的一个模型啊，它是新型的，所以说大家都是对着中心的，对着大模型的，你跟豆包说话，你的豆包和他的豆包都不是同一个豆包。啊，所以说每个人都在这么说话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大量的这个一个算力消耗，所以这个也是最近港股走得非常弱的原因。我们也可以仔细看在最近的一个港股的一个状态啊，确确实实不是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恒生科技的一个状态，它现在走到，我们可以把均线打开来啊，把均线打开来，因为前面跟大家讲的就重要的线呢，就是这一根200日线啊，如果说200日线不跌破呢，问题不大。它或者稍微跌破一点，刺破一点上来，你看这里有效跌破了呢，这里就需要时间整理了，因为它要这个线啊，这么多啊，全是空头的，它需要整过来也需要点时间了，没有那么快。而且现在它呢又是比较跟这个海外市场的，它和国内市场的还不大一样，你也可以把国内的 A 股呢看成是短期之内它有很强的这种投机属性，甚至是一些无厘头属性都存在。但是在海外的话呢，他们会联动性会更强，就是你只要一看哦，那个纳指大跌了或者道指大跌了，你这边港股想要大涨的概率就不是特别的高了啊，所以这个是现在港股偏弱的一个核心原因。然后呢 A 股这边呢今天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先给了一个高开以后，前期埋伏的资金首先就去把这个像传媒啊互联网啊软件啊之类的先把它兑现掉。然后包括了什么呢？在节假日期间大家会想着说你看前期不是很强的酿酒对吧，还有一些影视类的那电影院对吧，然后包括说还有什么呢，甚至包括像这个就是中国中免，我们看到中国中免是封死跌停哦， 7.6 个亿啊，封死跌停板哦，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点其实都是年前的一个概念，然后呢到年后呢瞬间全部被兑现掉。这种兑现呢，一般来说大部分其实是量化的一个行为，就是你看哎呦高开，那么高开低走了，那我应该做什么动作，那应该我直接就把这一块给卖掉啊，把它给卖掉。好，当卖的多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就是包括说春节期间像春晚的机器人啊对吧，然后算力租赁啊，然后 AI 的漫剧啊，然后像这个电影啊免税啊，包括恒生科技啊，这么一类啊，恒生科技其实不算啊，就是 A 股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今天表现都是很差，几乎都是很差，在今天4000个涨了，就跌的就是他们，就整个全部是他们全部是回调的。然后因为他们回调了，所以说呢就出现了一个跷跷板效应，就量化它会去捕捉到说你看资金现在正在流出 TMT, 这个是他自己能够在因子里面能够监控到的，流出 TMT, 然后怎么样子呢，其中有一部分像原油，因为在假期之内呢石油是涨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逻辑呢非常诡异啊，就原油它在往上面走对吧，啊，所以说整个和石油相关的啊都出现了一个大涨，然后通过石油，因为石油是周期之母，周期它妈妈对吧，所以说原油就开始去带什么呢，带有色，有色有什么东西在带呢，白银，像这个比如说白银有色啊出现这个反弹了对吧，因为我这早上跟大家讲包括黄金有出现反弹，他们这个都是个避浪反弹，他们有色在原油启动，然后去带着这个有色，然后原油因为它和化纤化工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说它把化纤化工给带上来了，知道吧，这个里面它都不是说正常的逻辑，它的逻辑和什么很像呢，就是和之前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由黄金带白银对吧，就之前黄金货币化了对吧，就黄金本来就货币嘛，然后白银逐渐货币属性出来，然后带铜，然后带铝，然后开始铁啊什么的，然后最后带原油，然后再带农产品，像这种原油或者化工，然后再带煤炭，再带那个 这个农产品一路涨上来，它有这么一套传导的一个路径的。其他后面的呢其实不是很重要，真正重要的呢就是黄金，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这逐渐美元的这个，因为美元走弱啊，美元地位没有那么高，所以大家选择了替代品，选择了黄金作为替代品。其他东西的话呢，他们只是矿啊，因为美元弱了，所以说它的矿呢价值会相对于美元会有所提高。然后之后美元再弱呢，说但我必须以物易物了，那这个逻辑就变了。那么这种逻辑呢是一个传导，记住这种传导呢一般来说它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核心就是黄金，其他都是传导过来的。那这次的东西呢核心是什么呢？原油，油是最关键的。然后之后你就会发现和原油相关，原油是原材料嘛，最上游的原材料。然后之后你会发现和其他相关的化工化纤都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大涨，但是是不是说他们的业绩变好了呢？并没有啊，都是因为是原油开始去带着这个东西开始大涨。然后这个东西大涨以后呢，想哎，既然是化工对吧，那其中的话不仅有油化工还有煤化工，所以说煤炭也要涨。走到这里呢你就发现整个这个逻辑啊其实是有巨大瑕疵的。它瑕疵在哪里呢？因为你仔细去看煤炭并不是很好，这个状态啊它不是一个上行的一个状态。因为煤炭你去看，如果说去看期货，其实它和现货之间其实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关联性的。比如说这是2020年的这个四五月份开始啊，然后开始一直涨涨涨，到这里都是属于煤炭的相对来说的一个高位，一直到2022年的这个七八月份左右啊，都是属于煤炭的一个高位。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看像煤炭板块，当然了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它的一个当时的涨得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啊，从2020年然后一直到2022年的8月份，看到吧，这个就是在量价齐升，就是它的现货价格期货价格都在往上走的时候，那么对于说煤炭企业的一个利润有一定的预期。后来一波的一个上涨呢是什么呢？是因为对于衰退，整个经济在衰退，这个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就红利。因为它本身煤炭如果说它价格不跌下来的话，它业绩能够维持住的话，那么正常一年给你五个点的股息可能差不多。那如果有这个股息呢，那就比利率高很多了，所以说一部分资金呢是奔着这个股息去的。现在这个呢就不大能理解了，就是它继续再往上面去，甚至还要再创这个新高，就不大好去理解这个里面到底是在发生什么。我认为这个里面逻辑上面是有巨大瑕疵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的一些公司啊，你可以去看，比如说这里面像涨停的一些公司啊状态啊，其实这个财务状况是比较糟糕的。就是至少说我们说不说它在出清期或者什么，但出清期它应该不应该，如果就算是出清吧，说啊差不多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些大公司啊，不看这个小公司，比如说这个兖州煤业对吧，兖矿能源，现在你看再涨涨这个东西都快要这个要过这个高点了，再涨涨再要过22年的这个高点了，当时最高的高点其实距离已经不是特别特别远了，但现在的一个煤价和它的业绩的状态并非是如此的，所以这个是差别很大。虽然说周期股的话肯定是买它周期最糟糕的时候，但是如果说它业绩在最糟糕的时候股价却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历史新高的位置，那这个也是特别诡异的。这个逻辑上其实是不顺的，我个人觉得是有点问题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因为科技股在早盘被砸了对吧，然后资金的话呢它量化呢它会去监控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方向呢因为有石油在带，所以说石油一旦起来以后，带着其他顺周期起来以后呢，然后量化又去助长了这个顺周期的这个一个上涨。那在这里面的话呢，它因为它只是看的是因子，所以说它并不会去看这个行业现在的一个状态。好，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现像这个里面连煤炭都在往上面涨，这是很奇怪的。就是而且这些东西呢涨上去呢也有一定的缺陷，它缺陷在哪里呢？第一个位置不低，第二个的话呢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量价背离，这背离是一直存在，就是它一直在往上面走，但量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像这个化纤啊化工啊啊，其实状态都是差不多的，都是继续再往上面去，量却比原来来的更小，都是一样的。不代表说它不涨啊，因为只是说就现在这种状态啊，你如果说再往上面涨涨，因为它带不起成交量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它会进入缩圈，会缩容炒作，就是它到最后你会发现杂毛就开始死了，然后开始就往这个石油里面去爆，因为石油还在涨，然后再往这个里面去抱团抱团，抱到差不多的一地鸡毛，就变成一种熊市模式，这个非常非常糟糕啊！就我们不希望说这种东西出现，希望可以出现一个正常的一个轮动啊，从这个涨涨那个涨涨，大家互相轮动一下，这个比较好。但是另外一点也要告诉大家，就目前为止 这个走到这个第二波啊，就是我们看春季行情第二波出来，微盘股表现是不错的，就是轮动现在还有，但是一定要说这里面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主线呢，暂时还没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板块真正的主线它能够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就是它起来以后它能带动整个市场放量，但现在目前它自己也是放量的，它自己不可能缩量啊，所以说这里面没有，我们看到今天涨的这个里面唯独只有一个船舶，船舶是非常明显的，它是一个量价齐升，并且也因为有制裁日本的一个关系嘛啊，所以说整个这个板块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之外的话，其他的一些板块都是有严重瑕疵的，就越跑这个量越小，这个挺危险的。一旦到之后，如果这个20日线被跌破的话，那就会走一个这个量价就会修正，那修正的话这里修正的比较多了，因为它又是一个量价背离，又是一个 MACD 指标背离，然后 KD 也是背离，这个三重的背离，它修要修好一段了啊，所以这个要小心一点啊，自己不要想着哎，你看这个强然后我就去选这个，要注意这里。然后其他的话呢，都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都没有特别明显的说我哪一个板块一定是能够走得出来的，还是要等等看，就是我们走走看看。然后其中呢还有一个呢，就建材板块，就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这个板块呢以后是会比较强的，所以但是目前呢已经是在比较一直在涨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没停下来过，后面还是大基建的这一块还是能够非常值得去一看的。那么之后呢还有一些呢，包括说像航空板块对吧，军工板块，这里走到这里肯定没结束啊，这里走完以后它肯定会量缩到极限，它整理它掉不下去了，但还会继续再往上面冲一冲的。然后其他的呢就不大明显了，然后消费股状态还是不是太好啊，目前看消费股还是要看房地产的脸色，因为大家虽然说看到说在周末的期间，对，就是节假日期间说啊出行人数又创新高了又怎么样子，其实越是说出行人数创新高，其实这状态越是不好，为什么呢，就是这种是一种偏重于说报复性的心理，就是哎呀反正就这个假期我就出去一下之后我就不消费了，就有这种心理。如果说他的这个出行啊各方面啊在平时消费都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下，其实大家是不会说集中在一个时间点就我必须要去出去一下，这里面就是一种报复性的这种心理在这个里面，然后并且花完一次钱以后又是后悔的，然后之后呢因为后悔所以说会后面会更省钱，这个时候消费就变得更差，就我们看到就食品饮料啊什么表现都不是特别好。然后这里的话呢就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去聊一聊，就是因为我们早上跟大家聊过了，就是我把这个文章给大家看一下，这篇文章就是说是2028年叫全球智能危机啊，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这个一场来自于未来的金融史的思维实验啊，说的这么一个事情。他就说那当然他这个文章比较长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你自己网上搜了也有啊，就你可以慢慢去读一读这个事情。他写的比较夸张一点，也我说一下他的大概的意思啊。他里面说呢，主要说到几个点，就是一个是我早上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它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幽灵 GDP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到最后啊你会发现啊它出现的这个造成的一个这第一个就是所谓说 AI 出来以后啊就多了这么一个就幽灵 GDP， 就是经济消费经济出现裂痕的时候，实际就是你看到 GDP 确实很高，但是呢它并没有体现在你自己的这个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这一点呢我还是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太熟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基建造成的，就是你只要是大量的基建短期之内它没有办法，不是代表长期不好啊，就短期之内它没有办法立刻给予回报的时候，它和消费性经济不一样啊，所以说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幽灵 GDP， 就是你看的 GDP 啊今年增长 5% 啊明年又增长 5%， 然后后年目标比如 4.5%， 然后最后超额完成 4.6%， 然后你感觉好像感觉总觉得强大了，我们有强大了，但实际呢你感觉好像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并没有感觉说到自己收入提高啦，或者说生活质量有 5% 这么提高，似乎并没有这种特别切实的感觉，甚至感觉有点冷，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他会比如说举个例子给你修一条路，那条路上没几个人跑，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怎么样，这个钱谁赚了呢，哦，那企业赚了对吧，大企业把这个钱赚了，水泥厂赚了，钢铁厂赚了，然后包括说这个 这里面有涉及到的各种的建材类的啊，他们都赚钱了。好，对于你个人来说的话，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赚钱赚在里面。好，对于 AI 其实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它建一个数据中心，谁赚了呢？英伟达赚钱了，对吧？卖芯片的赚钱了，然后卖存储的三星他们赚钱了 ，SK 海力士赚钱了，然后做板子的赚钱了 ，PCB 的赚钱了，做光模块的赚钱了，其他这些的，因为它大量的资本支出出来以后，过后。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说转化为说和你相关的，你在用这个 AI 的时候，你是否说感受到说，哎，因为用了这个 AI， 我自己呢赚的钱变多了，好像没有吧？不仅没有，那么这里面表达出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它企业可能会裁员，因为这个 AI 存在了以后，你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活，那我就不需要三个人，我就砍掉两个人好了，这样子我企业会赚的会更多一点。那或者说我为了生存竞争压力变大了，所以说我必须要砍掉两个人啊。这个时候因为 AI 的一个存在，使得说大家的工作效率比原来高了很多，就不需要用这么多人了。好，这个裁员变多了以后呢，那人回去的消费就变少了，消费变少呢，企业利润会被压缩的更加厉害，企业没有利润呢，那会更加逼你去用人工智能，那会砍更多的人，再砍更多的人了以后呢，那这个消费就变得更小了，那整个经济呢逐渐的它就会说到最后啊，容易最后会引起一场这个经济的一个崩溃啊。他是跟你这么去说啊，就是说首先他认为说2026年的时候大概整个市场还会继续猛烈的上涨，然后到27年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啊，整个市场会就是26年已经开始裁员了，就是开始这种 K 型发展，然后到27年的时候呢，这个就会有些违约啊什么东西啊出来，你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仔细看啊，这个文章比较长啊，就不跟大家再一一的去跟大家去解读了。他呢这个也算是一个研究性的文章，但这篇文章呢他是说28年的时候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危机啊，金融危机出来。就是在这里这个东西反正我还是说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你不停不停的投入债务，到最后你发现回报的时间呢它是很长很长的，所以短期之内它会有投入和产出不匹配的这种状况，然后也会使得说大家会感受到跟 GDP 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这个作为美国人真的是不习惯的，因为他们是消费型经济，我们自己一直在生产一直在生产。这里我们也可以看，比如说在这里高盛说 AI 去年对美国的 GDP 的贡献几乎为零啊，说几乎为零。为什么这个呢？这个倒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倒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危言耸听啊。为什么？因为说到底美国的这个现在它的一些支出做了这么多东西，里面绝大多数的东西都不是他们美国人自己做的，包括芯片。芯片谁做的？芯片是台积电做的，芯片是台湾做的，对吧？然后这个其中的一些 PCB 板子呢，是有一些是台湾做的，有一些是我们大陆做的，对吧？还有一些的话像光模块是我们大陆做的，然后你会发现像组装谁组装呢？对，工业富联在组装。你会发现整个这个里面整个一个他去做这些服务器啊，液冷是谁在做，你会发现大部分的这个收入包括存储是韩国人在做。好，你会发现这个钱啊，他投入这么多钱啊，都被亚洲人给赚走了，对吧？要么就是我们中国人，要么就是日本人，要么就是这个韩国人，都把这个钱给赚走了。而作为说他美国人真的想要赚钱的，因为他们现在的逻辑是，反正我就 all in 一下 AI， 因为现在要让美国更加再次伟大嘛。你如果说 AI 如果在这次竞争当中不能够再次伟大的话，那其实美国的这种垄断型的这种地位，或者说我们说的这种老大的地位，其实就没有那么强，不代表他不是第一啊，就是说没有这种绝对优势存在，所以他要去获得这绝对优势，就一直在投钱，投完钱这个钱呢，全部被亚洲人给赚走了，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你看到真正的生产端是在哪里呢？谁在生产 PCB？ 谁在生产光模块？谁在生产芯片？谁在造芯片啊？都是咱们亚洲人在，东亚人在造芯片。所以都在造东西，所以说 GDP 呢其实都在咱们这边产生了，而他们那边的话呢没有，他们那边只是把它装起来把它用，所以他们这个习惯呢还是这么一个习惯。所以说这样子你会发现确确实实 AI 对它的 GDP 贡献是零，时间长了以后可能还是个负贡献。为什么呢？因为逐渐的说这种裁员啊什么确确实实啊，说实话是存在的啊，并不是不存在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说的比较夸张吧，我说就是你只能把它当成是一个这种风险警示的这种文章看看，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真的。为什么呢？这种里面呢其实涉及到一个东西，就你看着它挺专业，但这里面它用了一个人的心理学的一个东西，它叫滑坡效应。滑坡效应就是说 你们经常如果刷短视频，可能经常会刷到一些东西说啊，就是你看，如果你有这三种习惯啊，就是必须要改掉，会让你寿命缩短多少。然后最后一种最严重，然后你开始就去看他的短视频，看最后一种是怎么样子，有那么熬夜啊，有那么高糖啊、高油啊，或者什么类似像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叫滑坡效应，是什么呢？就是它通过一件事情，确确实实会不会对你身体造成损伤，比如熬夜，会的。比如说你高糖高油脂的这种饮食会不会，会的。但是的话是不是说绝对的，就是说一吃这个东西我天天吃个奶油蛋糕就会死，没有那么可怕哦，没那么恐怖的。然后这个呢也是一样，不是说哎呀 AI 以后然后一瞬间大家都没工作了，然后就取代了很多东西，取代了白领啊，取代了中介啊，这里面提到了啊，就这个然后文化嘛也流失啦，然后这个公司呢也都倒闭了，然后之后的话引发了一个金融巨大的金融海啸，这个就是一个滑坡效应，就是它的坡啊就逐渐下去了。其实它的影响呢，整个金融系统是非常复杂的，也是韧性是非常足的，它不是因为一个点说啊，然后因为这一个东西，所以说你会把它想着啊，多么糟糕，糟糕，糟糕，特别特别糟糕啊。所以说，这个经常就是给你制造焦虑的时候，特别一些制造焦虑的这种短视频，他会告诉你说，你看小孩子如果说没有这个习惯，他学习永远不会好，他会给你这么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结论。然后其中的一个习惯呢，可能只是小习惯。然后这个习惯有没有呢？是会有点影响，但是会不会说永远学不好呢？这个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它这个也是一样，会给你一个这种滑坡效应。现在最近的话呢，出来的东西啊，怎么说呢？就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叫恐怖谷效应。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I 恐怖谷。就之前如果说你把人工智能说看看，哎呀，你看人工智能可以这个，比如说林黛玉倒拔杨柳啊，或者什么样子啊，你就感觉 AI 挺搞笑的，对吧？然后说的东西呢又不大对，然后之后呢随着说 AI 的这个逐渐的发展逐渐的完善过后，有的时候也就像你看到这个狗啊或者猫啊，对吧，在你旁边哎跳来跳去，你看哎呦这猫它会站起来的，稍微站一会儿或者站了几秒钟，你看真有趣真可爱，对吧，你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说它逐渐的接近你人类的时候，人类就是这种东西，它和你的智能智力各方面逐渐接近，甚至你觉得你有点点不如它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极大的这种恐惧感。比如说你家的猫站起来直接跟你说来铲屎官，我那边屎都这么多了，你要不要帮我铲一下，这个时候你觉得特别的可怕，对吧，你甚至会叫尖叫，那挺正常的。就是这个我们说，你说这个有点夸张，我举一个最最最最简单的例子，你可能也会知道说什么呢。比如说啊，说我们来想啊，我想一个，比如说自己的小孩子啊，你养过小孩子就知道，特别可爱的时候是什么呢？哎呦，你看他会叫爸爸，他会叫妈妈，你看他会抬头了，那个时候你感觉他特别萌，特别可爱。你看他站起来，你看他走路的样子多可爱，你看他会说什么东西，这时候你觉得是非常非常可爱。到什么时候你觉得不大可爱了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等他长大了，回头再来，有很多东西你发现你还不如他，他懂的东西比你多。对吧，甚至说你原来说的那些说教啊什么东西，在他眼里看起来挺愚蠢的，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小孩子一点都不可爱，会有这种感觉。或者他也不听你话了，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他一点都不可爱，没什么可爱的，还是这种小小孩可爱。人就是这样子，他这种恐怖谷效应就是他在一开始你非常非常喜欢他，非常非常喜欢他，就是在他的这个他逐渐的能力提高的过程当中，你对他的喜爱程度是越来越高的，这是能力。逐渐，但是当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越接近人类的时候，越接近人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这恐怖谷效应会非常的大。现在的 AI 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现在发现你能跟他讨论，他也比你甚至比你会更加聪明一点，但是其中呢就是你深入讨论，你会发现其中有些东西他也不一定完全会，或者有些东西他也会确确实实在胡说八道，这种也会有。但是你这个时候呢和人类之间呢就非常接近，因为接近你会觉得特别恐怖。这种恐怖是一种说之前说AI 是玩玩的，现在不对了，现在他要给你干掉你的工作了，是吧，这个时候你不会感觉开心的，你会感觉到末日要降临了，就是这种。所以说你也可以看到类似像这种的文章出来啊，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啊，就是会觉得特别恐怖。这也是说为什么说最近像美股啊什么 AI 的这一块啊，就是说你会看到他们出现整体的一个回调，也都是这个道理。当然作为春季行情来说啊，我们把话说回来，回到我们市场当中来说， 作为春季行情来说，其实走顺周期的春季行情很少见。就是如果纯走顺周期，就是它现在这个也是个题材啊，就石油带什么带什么带什么，把这么一溜东西给带上来了，包括甚至带了钢铁，这个东西一溜给带上来了，这个都是属于这个顺周期的，它也算是一种题材。但是纯走这个题材的年份不多，一般也是属于复苏性的这种年份，就它会有一个催化。比如说如果说石油，比如说美国伊朗打仗了，那这个催化还会存在。如果说不打仗，那这个催化就容易在后排全部会倒掉，因为它本质还是个题材，它不是真实的。因为真实你会看到所有的这些包括化工啊化纤啊他们的期货啊什么，你眼睛都能看得到，它都躺在地上。就以前你也去看煤炭，或者以前你也可以去看一些化工的一些产品，你去看他们的一个期货的一个状态，他们都是期货和股价他们基本上都是接近同步的在上行的。像这种就是期货都在很糟糕，业绩很糟糕，股价就已经飞到接近之前顶部了，这个非常罕见，在历史上非常罕见。所以说我个人认为的话，之后的话科技还会再回归的，会轮动回归的，因为慢慢等到量起来以后呢，也会比较好一点。但是的话呢，总体来说直到现在的话是走出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第二波的一个春季行情至少说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明确的一个主线，因为这种东西是带不出人气的，这个是肯定的，没有明确的一个主线出来。那么它的这个如果没有主线的，它会走成主要偏向于微盘股为主。那微盘股呢，就比如说像当时在熊市的时候这个微盘股是非常强的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直会往上跑，整个个股呢中位数呢也会比较不错，行情呢会比较不错。但是呢因为缺乏主线啊，所以说它只能在这里震荡，就跑呢也涨是涨不到太高的，跌呢也跌不到哪里去，就是只能在维持在这个地方震荡，直到这个五浪给走结束为止。但个股呢还是会有一些机会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新闻。新闻说川普说会在3月31日访问中国，那么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点，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也有提到说这个 H200 的一个事情。一般来说呢这个 H200 呢有可能会在这个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最终会达成一个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协议。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川普这个人比较好面子，就是说你看我到中国去了，我谈了个 big deal 对吧，因为有个大单子谈出来了，但其实呢这东西早就谈过了，只是说他过来以后呢把这个单子扔到他头上，算是他的这个政绩而已。所以之后的话呢利好呢其实还会有。然后另外一个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IPO 回暖了，开年以来再审是14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5 倍啊。现在还有大量的 IPO 没有上来呢，等到这些 IPO 陆陆续续都要上来以后，上到一大半了以后呢，整个市场才会说这个牛市才会结束，不然的话呢这个重要的事情还没做，我们自己包了顿饺子对吧，我们饺子还没吃是吧，这个不会说因为一个醋的原因是使得说这个就晚饭就没了，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大家还可以放心一点啊，就是说有一些没有涨的陆陆续续最后找个理由都能够上涨，比如说就像光伏，找个理由说太空光伏了它都能飞到天上去。你知道这个很扯，对，大家都知道这个很扯，但是只要说大家都在涨，那涨了那有这个动量大家都能够往里面冲。所以说呢这个总会找个理由，之前一些比较跌的比较低的一些东西啊，陆陆续续一轮一轮都会轮到的，所以说也不用太着急。然后央行展开了6000亿的麻辣粉的一个操作，为期是期限是一年，这个是这个续做了，然后并且增量续做了3000亿，这是一个好事。流动性呢也不用太担心，现在目前也都是 OK 的。然后 MLCC 呢涨价潮，这里面主要是这个村田的一个关系，这里面没写啊，就是早上直播的时候写了，这个早上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了，主要是村田和这个三星电机呢垄断了高端的这个 MLCC 的一个市场。那么由于现在的话呢两方面，就是一方面呢这个高端的 MLCC 呢都是用在这个算力中心里面的，现在的话呢他们算力中心建设比较多嘛，这个产能基本上被用光了，所以说呢一部分的这个单子呢就会溢出到就是我们国内的这种 MLCC 的这些公司，你就看到像风华高科啊什么就涨价、啊、一直在涨价一直在涨价啊，道理也是一样啊，因为现在他们也在高端也在涨价，低端也会跟着一起涨，也正常，就是它会有一些这种溢出啊。其实这种溢出就是我们去看跟之前存储是一回事啊，完全是一样的，就是它属于 AI 热，消费呢是冷啊，这是事实啊。所以说之后的话呢陆续的它真正的能在说业绩上面能够说做出 体现的，主要还是在这个 AI 端，就 AI 算力端，不管说是电源啊、液冷啊，对吧 ？MLCC 啊，这些东西都会在这个里面。这个逻辑呢是比较顺的。或者说我们去看，说到未来，说有一些传媒公司、影视公司，他们自己慢慢利润也上来了这个逻辑也是顺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说，逻辑非常重要。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跟着这个逻辑走，如果说逻辑错了，那我们就纠错，就这个是我们认错认输，对吧？如果说逻辑没有错，是不要这么急的去说我先认输，因为它涨了，因为它跌了不要去想这个东西啊。如果说你只看涨跌，那应该怎么样子呢？那应该只看技术面，就什么东西什么消息都不要看，你不要相信任何一个故事，不管它故事真故事还是假故事，你只看所谓只看 K 线，涨了就是涨了，跌了就是跌了，就看这个。那你只能盯着技术面，如果说你要加入说在基本面或者加入题材加入什么东西这个里面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有一样东西为主啊，其他为辅。如果你看逻辑为主，那你技术面只能做辅；如果你看技术面为主，那最好是只看技术面，知道吧？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了。那么到明天后天我们再看看啊，整个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基本上呢，总结一下呢，跟大家讲讲，还是说按照春季行情的规律来说，微盘股它肯定是比较强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像国证2000、中证1000这些表现都比较强，尽量不要去选上证50，你选上证50，哎，这个就和你没关系了。然后之后的话呢，一部分的这个科技股呢也会有回归，像特别像科创100今天跌的，这后面的话呢也会回流的，所以说也不要太着急，总归会轮动到的，好吧？好，那今天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